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主了，有些人信主十年，有些人信主二十年，有些人信主三十年。你们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听过创世纪三十八章？没有人，我至少我没有听过。所以当我在预备这约瑟的系列的时候，我在说服我自己，我们在谈约瑟的系列，我们谈约瑟就好。37跳到39 40 50等等等等，不过不可以啊，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研究37到50章的时候，你发现37到50章严格的来说有两个主角，不是一个，两个。那一个肯定是约瑟，那你会问说另外一个是谁呢？其实另外一个是犹大。犹大，约瑟，我们上一堂说约瑟不是一个好东西啊，但是今天我们走进38章的时候，你发现犹大是一个坏东西，是一个坏东西。犹大是一个坏蛋，犹大是一个邪恶的人，一个放纵肉体的人。所以你说哎呀，牧师，你为什么这样讲呢？待会儿你看犹大用的字，犹大做的事情是很入骨的，非常入骨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犹大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啊，这样的人你会说他是人渣，你会说他是败类，这是犹大。所以那么你说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人物呢？圣经应该记载一些好的人物，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人物？圣经其实在告诉你和我，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约瑟，某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犹大。当我们信了主过后，你发现我们会成长。在这37到50章里头，你发现以后犹大会回来。当犹大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犹大跟38章的犹大不一样了。为什么？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会变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孩子们，我们会变的。约瑟变了，犹大也变了。不过我们就要走进这犹大的这个世界里头。这犹大的世界其实是一个相当邪恶的世界，你不喜欢跟这个犹大在一起的。如果你嫁给犹大这个人的话，那你是在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姐妹呢，真的是最可怜的姐妹。因为带给你多的邪恶。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一周我们看到很多的邪恶。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下一个幻灯，你发现这个照片我们这一周可能多数的人都看了好几张了。刚好今天是第八天。所以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以色列为着这巴勒斯坦的局势来祷告。所以这一周我可以担保你会更多可怕的照片，更多可怕的消息。而这中东的这个局势是不是纯粹是一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或许不是。如果沙地阿拉伯也进来了，如果伊朗也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中东的征战。如果这是一个中东的征战的时候，至少在新加坡我们做弟兄的在这里的好多一些弟兄，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不是新加坡同胞。不过我们这些老兵后面有一个年轻，这几个年轻的阿兵哥可能我们要出去再次穿上制服做战备做战备。因为我们北有马来西亚，我们南有印度。所以亲爱的同胞们，你们要回中国赶紧回中国吧，新加坡不安全啊。所以不过话说回来，这不是以色列。可能你说这可能看起来像以色列，其实这不是。这其实是叙利亚。我们的记忆力已经很薄弱了。在今年的二月而已，叙利亚来了一场大地震。还记得死了多少人吗？25000人。一场大地震死了25000人。所以当时救世军等等等等，联合国赶紧下去帮忙救那里的这难民们。所以你说哎呀，牧师，哎呀，这中东的事情啊，这叙利亚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离我太远了。那你错了。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这张照片呢其实发生在乌兰。如果你去乌兰教会的话，这是在乌兰教会附近 的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在去年4月10号这24岁的陈先生送外卖，就在那个路口被卡车撞了，他就这样过世。所以当我们去调查这陈先生的时候，他的太太在怀孕三个月。所以你说为什么有这叙利亚的大地震死亡25000个人，为什么过去的短短一周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纠纷就至少死了3000个人，为什么一个人他负责任养家糊口再送外卖，为什么就在这十字路口孩子都还没有生下来上帝就让他走了？邪恶，邪恶，邪恶。弟兄姐妹们，这是世界，这是人生。可能你有些人会想，哎呀，这不关我的事，只要我可以计划，只要我可以安排，我可以避免邪恶，我可以胜过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是个年轻人，你还活不够久，你活多几年你就发现人生没这么容易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想的，给大家一个例子，我生第二个宝宝的时候我立志要换工作。所以你知道我怎么去应征吗？我告诉我的应征的老板，我说不要加薪，不要花红，不用福利，就跟我现在的配套一模一样，我只有一个条件，他是个基督徒，我的老板，他告诉我说好，你说，我说我的条件简单，我不要出国，我不要公干，我要留在新加坡，你要我加班没问题，我不要出国，如果你可以答应我的话，那我就过来你的公司来三拍包在我身上，没问题，相信我，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没问题啊！我真的签了合约过去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我安排了，我计划了，避免了一个邪恶，对不对？我还开心的回家跟慧举说，啊，你告诉你个好消息，这基督徒三拍啊，没问题了，信主的三拍应该没问题了啊！我的太太多么开心我还没有上班的三天前，老板打来了，安阳啊，有一件事情拜托你，没问题啊，拜托吧。啊，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可以去机场吗？然后我在想，应该是他去公干，我去机场跟他取东西。然后我说好，去机场啊，你要我去机场跟你拿什么？他说不是我出国，是你出国。我说啊，老板，你不是三拍吗？哦，原来我发现一拍是一个月，三拍三个月。三个月在国外，我自己的公司办公室都没有去过，我就去海外的办公室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老婆无缘无故啊开心了一下子就进低谷了，老公不见掉了，不过他知道我是无辜的，但是我能计划吗？我真计划了，我能安排吗？我安排了，但是我能避免这个邪恶吗？避免不了，我还是出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人生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尽力了，我们安排了，但是还是避免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邪恶的人真的挺多的。我还记得那个弟兄啊，骗我的那三拍的弟兄啊，骗我了，他真的是骗我。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认识一个邪恶的人，而这邪恶的人制造了很多的邪恶。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神所许可的邪恶。神许可的邪恶是一个怎么样的邪恶呢？神许可的邪恶关乎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犹大。如果你看第一节的时候，这里说那个时候犹大下到这个地方亚杜兰那个地方。所以到底犹大是谁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家谱的话，犹大是这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儿子，他排行老四。所以很奇怪的，在这个家谱里头不是这吕便是那主角，那主角竟然是小的和中间的，小的和中间的。那这个犹大他干了什么坏事呢？其实那犹大他下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亚杜兰， 到亚杜兰那个地方。其实下个幻灯告诉你说，他从希伯伦到这个亚杜兰，你可能我们也说，哎呀，亚杜兰没事啦，就可能好像去一个小旅游，从新加坡去巴旦岛而已。现在就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亚杜兰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亚杜兰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换句话说，当你去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那有外邦人的文化，那有外邦人的做法，那有外邦人的罪恶。所以其实这希伯来人不应该参他们的那个地方，其实相当的危险，相当的危险。所以可惜的是，这犹大真的下去了。当他下去的时候，我们读中文圣经，他就这么说，他说他看到了一个迦南的女子叫苏雅，苏雅的女儿，就娶了她的为妻，与她同行。所以我们读中文好像就很就说 OK 啦，他一见钟情 Love at first sight。 不过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是很入骨的，原文三个动词，他看到了那个女人，他抓住那个女人，他进去那个女人，很难听的。所以当你看中文圣经他翻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如果这么翻译的话是很入骨的，很恶心的。不过你要认识犹大，这就是犹大，他看到那个女人，他抓住那个女人，他进去那个女人，这是圣经。所以他告诉你说，这是那个犹大，这是那个犹大。所以当我们慢慢走进这犹大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犹大是个根本不靠谱的人。不过很奇妙的事情要发生了，神竟然要用这样糟糕的一个人来持续他的救赎计划。神要用人看来是人渣的一个人来持续他的救赎计划。我们在这里教会久的人，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祖先是谁？耶稣基督的祖先是大卫。大卫的祖先是谁？大卫的祖先如果你研究上去的话，就是犹大，就是犹大。所以神用一个不起眼，一个败类来持续他的救赎的计划，犹大。所以当你看第三十八章的时候，三十八章有两个女人，而一个女人是没有名字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在圣经里头你看三十八章的时候，你发现你不知道犹大的太太叫什么名字。你说明明有啊，你看好好啊，他说他的名字叫做苏雅的女儿，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爸爸的名字，苏雅的女儿。当你读三十八章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女人是有名字的，她的名字叫塔玛。当你看到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人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人会生孩子的。当你看到这个有名字的女人的时候，她不会生小朋友的。当你看到这个有名字的女人的时候，她是尊贵的，她是犹大的妻子。当你看到这有名字的女人的时候，她是被丢弃的，连家公都不要他了。你说说说说，回娘家，回娘家，等我孩子长大了，我再找你回来。回娘家好不好？亲爱的姐妹们，在古代，如果你靠老人的话，请问我们年轻人照顾老人，还是老人照顾我们？年轻人保护老人家，还是老人家保护我们？是年轻人保护老人家。如果你把这个女子送给她的父亲的家中的话，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父亲已经没有本事，没有能力，没有体力来照顾他们了。如果你把他打回父家的话，基本上你是把他打回危险的地方。只要人知道说那个家庭其实没有男人了，顶多就是个老人家，你猜那个家庭里头的妇女们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犹大完全不管，犹大完全不管。但是当我们走进三十八章的时候，真的是如此，有一个很会生孩子的女人。你说多么会生孩子，三节生一个，四节生一个，五节生一个，你有这么厉害生吗？一节生一个她破圣经的记录啊，一节生一个，可能圣经里头只有这个姐妹 一节生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名字叫尔，所以你看他多么的会生孩子。他说他怀孕了，他生产了，他立马就起名了。第二个孩子叫尔南，所以这个名字呢，其实指的是保护者或者守望者，他保护这个家，挺好的一个名字，尔，保护这个家庭免受邪恶，对吗？如果有坏人来，要保护这个家庭，免受坏人的这影响。所以这个儿男的意思也是挺好的，儿男的意思指的是积极，指的是有力。但是讽刺的事情是，我们一会儿看到说，其实这儿一点都不是守望者，也不是保护者，这儿男一点都没有力气，他一会儿就死了，一会儿就死了。所以当我们读38章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思路上的调整啊，就是这样调整。因为当你听刚才听陈光只是讲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这虽然是短短的一章，不过我们数一数啊，那个开始的时候是犹大单身，对不对？所以要有娶老婆要多长的时间呢？以前没有这么麻烦了啊，像婚姻注册区啦，还有婚姻辅导啦等等啊，以前 OK 啊，娶老婆挺快的。不过以前的生孩子跟现在的人生孩子差不多一样吧啊。也要九个月，生一个要一年，生两个至少两年。你怎么厉害？生你三年生三个，而你的老大几时能结婚啊？小学能结婚吗？不能的。中学可能还可以，不过可能大概17、18岁，多数那个时候才结婚。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38章其实跨越了多少年？不是一年了，38章从开始到结束至少20年。所以其实在这37章到50章里头有两个时间线，这38章是以色列的时间线，这20年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这37章、39章到这结束的50章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时间线，这时间线是在埃及的时间线。但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会把它变成这个是一个故事。这其实不是一个故事，这是38章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跟以色列跟约瑟在埃及的那段历史是平行的，是一起在走的。所以这作者在告诉你，我告诉你埃及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要你留意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因为巴勒斯坦有个主角，埃及有个主角，37到50章有这两个主角。我要你观察这两个主角他的改变，我要你走进他的这世界里头。所以这是我们要开始习惯的事情。好，所以当我们读到第6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17、18年过了，这儿长大了，他就娶了他的妻子，叫做塔玛，有名字的女人。但是这有名字的女人生不出小朋友。而第7节告诉我们一个坏事，那坏事就是这儿是个坏蛋，是个坏人。所以圣经说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中文圣经翻译得好，跟恶听起来像什么？你说哎呀这是巧合，哇我告诉你这中文圣经的翻译员挺厉害的。因为其实在原文这是和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一点原文希伯来文。请问你们看到什么？字母一样吗？字母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是倒反的。所以这叫做讽刺，这叫做 irony。在原文其实你看到那个讽刺，耳的意思是守望者，保护者，保护着邪恶进来这个家庭。但是那个讽刺是他其实是那邪恶者，他不是保护者，因为他邪恶的缘故神就叫他死了。所以死了过后你看一个月一个家公他邪恶，他的先生邪恶。请问这个女子他的遭遇好不好？不好的。当这个家公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死了，他就告诉这塔玛， 好，告诉他的女弟老二叫做儿男，儿男好，他听爸爸的话，不过表面功夫，表面上听爸爸的话，好，我为哥哥留后，不过其实儿男不要为哥哥留后。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得讲，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人是这样的？因为在三千多年前没有保安，没有警察，没有兵丁，所以谁是保安、警察、兵丁呢？其实是家里的男人，家里人他是保安，他是兵丁，他也是警察。所以如果你家中没有男人的话，你孤零零一个女人，或者你跟一个老人家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会被欺负的，你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所以在当时利未记25章就告诉我们说，要为这兄长、为弟兄们传宗接代。他的兄长死了，这兄长的太太要成为他的妻子，为什么？为他传后留后。所以生下的孩子其实不是儿男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儿男不要生，不是儿男的，我为什么要生？生这个孩子我还要养，养大了最后是儿的，不是我的。这个亏本生意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看到吗？哥哥不好，弟弟也不好，过后我们看到爸爸也不好，这儿男也死了，儿男做了坏事他知道什么叫做避孕啊，他很厉害避孕他要享受那个性交的过程，不过他选择做一个自私的人，他满足自己的肉体跟爸爸一样，但是他不要负这个责任，所以谁惨？他妈。所以如果你是他妈的话，其实你很可怜的你在一个很软弱的一个地位。所以这儿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了神看为严重恶的事情，神也叫他死了这有力的神使他没力了，神也叫他死了。所以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看这个家公他其实不好的，而且家公怕他的第三个儿子也死了，因为可能他知道这是呢也不是好东西，所以多数可能也是给神上帝出使，所以他就想自己的办法，说打发这儿父他嘛，说哎呀你去你的父家守寡，等到这是啦他长大了过后呢我才加过来做你的先生为儿留后。不过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过了许久啊，这士拉都长大了，可能二十来岁了，其实这他妈知道这根本是骗人的，这家公一点都没有诚意。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许可这样的邪恶，上帝许可。那我们就来看上帝要怎么样的使用这个邪恶，这是第二大点。所以一到第十一节给我们那个背景，告诉你和我，哇，这个老爸糟糕，这老爸的长子糟糕，这老爸的次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这邪恶影响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她嘛，她是弱者，她没有权力她没有地位，她只能忍气吞声。但是来到十二节的时候有一个转折点，所以十二节是一个转折点。为什么呢当你看这十二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犹大的妻子死了，仍然不叫他的名字，叫苏雅的女儿。他死了过后呢一段时间犹大得了安慰，看看犹大得了安慰做什么？犹大得了安慰去找亚杜兰的那个朋友叫希拉拿亭，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所以弟兄姐妹可能说，哎呀剪羊毛好像我们去 party 一样，对吗？剪羊毛哦，这某某弟兄加薪了我们去参加吃一顿饭。现在没有这么简单当我们去认识这巴勒斯坦迦南人的文化的时候，你发现剪羊毛的节期是一个生养众多的节期。换句话说，剪羊毛的节期是个大吃大喝大玩的节期。所以弟兄姐妹，新加坡有红灯区，我们都知道叫牙龙。有一年有一个弟兄，乌兰的一个弟兄，那个华人的农历，这中国同胞全部留在新加坡没有回国，他们组织我们去牙龙 大吃大喝大玩。那丢几人是牙龙吃的很多，喝的很多，不过牙龙有什么好玩的，你和我都知道。所以当有人说我们去牙龙大吃大喝大玩，那个弟兄感谢赞美主，我说你最后有没有去啊？他说我不去，这个不能玩，要感谢神。犹大去大吃大喝大玩，因为这是剪羊毛的节气。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人告诉他嘛，说你的公公去剪羊毛了，这大马知道了，你的公公去玩女人了，这你公公去了，这你公公在乎你吗？不在乎你了，你这个小女人他都把她忘了，你的公公去了听他那个地方。所以其实他的公公要保护他的，他公公的孩子们要保护他的，但是没人保护他。所以在这里有两个邪恶，一个邪恶是这他玛继续孤苦伶仃，最后没有孩子，寡妇孤身寡人，是很危险很危险的，这是一个邪恶来的。这邪恶是谁制造的？犹大跟他的儿子们，他要冒险来进行那个邪恶。那个邪恶就是他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妓女，他要去找一个人，他不随便找，他要找他的公公，只有现在只有他的公公可以救他，只有他的公公可以帮他。不过他知道如果他问他的公公，是拉可以帮我吗？公公不会让了，所以他要进行这个很危险的行动。弟兄姐妹们，这是很危险的，他要把自己扮成一个妓女，他要去做这个行动。如果他真的怀孕的话，这会死的。因为你看过后就让我们看到这真的有人发现这他玛怀孕了。当时你看这犹大的感受，犹大的反应是拉出来烧了，两个命令，想都不想，拉出来一把火把它烧了。所以他真的是去亭拿了。所以当你去亭拿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很讨厌犹大这个人。你知道他怎么跟他玛说话吗？中文圣经十六节你看，那你说来吧，让我与你同行。哎，感觉上还挺有礼貌的，对吗？来吧，让我与你同行。其实你知道在原文是怎么翻译的吗？原文是让我进到你里面去。这是犹大说的话，不是好东西。现在的男生如果讲这种话的话，你真的是大打折扣。你还跟这种男人在一起的话，那你就大掉眼睛了。所以这是犹大说的话，所以让你知道犹大有多么的放肆，他有多么的放纵。所以这他玛他知道他的公公是这个样子的，他知道这个行动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玛已经预备心了。他玛说给我当头，当头是那个宝藏，所以还有宝藏是这三个东西啦，印啊、袋子啊、杖啊，可能对我们来讲，哎呀，不，是小事情，给你吧。我们把它摩登化，变成新加坡的话，如果你要宝藏的话，他说好，犹大，你给我你的身份证 IC 拿来，粉红色那张。犹大，给我驾驶证，给我。犹大，给我一张信用卡。意思就是这样。三层的保障。所以一天人家找到他玛的时候，身份证谁的？这驾驶执照谁的？这信用卡谁的？属谁的？就是跟他拿的。所以当然当时没有信用卡了，当时有的是这个。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带着的或者穿着的。这是个人的，当时没有签名的。当时是盖的。就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我盖了，这就是犹大的印。所以这是犹大的信用卡，这是犹大的身份证，这是犹大的驾驶证。所以他玛收了，因为他玛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这些担保的话他会死的，他真的会被人以为他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不过其实讽刺的事情是，到底谁放荡，到底是谁才是那个放荡的人。所以当他玛起身他走了，他回到他的家中过后呢，这犹大派人去找这他玛，我们都知道找不到了。其实在这里有一个讽刺， 那个讽刺其实我们圣经说告诉我们说，这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去问在那个地方你们的妓女在哪里，其实严格的来说应该翻译为圣女。为什么圣女呢？因为在当时在迦南人的文化当中，他们的殿宇里头有妓女的叫殿妓 temple prostitutes。 所以他去那个地方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圣女在哪里？你看他有讽刺吗？所以他们说，我们这边是没有圣女的，我们这边是没有殿妓的，不可能的，这里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说过后他真的找不到，但是来到十四节的时候原来他玛真的怀孕了。他怀孕的时候他差点死了，所以感谢主当头拿着。所以感谢主的事情是，至少这犹大还有一点良心，还是人。所以犹大来到二十六节的时候，犹大说什么？犹大看到他的信用卡、身份证还有驾驶证的时候，犹大说，他比我来得公义，我是一个放荡的男人，我生了放荡的孩子，我辜负了这无辜的女子。所以犹大说，我没有给他我的儿子示拉，这是我故意的。但是你看二十六节的最后几个字，他说从今以后犹大不与他同寝了。犹大知道他辜负了这个女人，他不与他同寝。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的开始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可怕的邪恶，而是神许可了这个邪恶。这个故事的中间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开始使用这个邪恶，但是来到尾端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下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神其实扭转了这个邪恶，扭转了这个邪恶。亲爱的姐妹们，在38章的时候，犹大死了几个儿子？两个。38章结束的时候，犹大得了几个儿子？两个。38章的开始的时候，他玛能生吗？不能生。在38章结束的时候，他玛生吗？他玛生。一连串生了两个，一下子生了两个。所以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开始工作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借着他玛来执行他的救赎计划。神借着一个恶心的人来执行他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的家谱有犹大这个人，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他玛这个人。耶稣基督的家谱一直在告诉你和我，耶稣基督是为罪人而来到这个地面上的，耶稣基督是为要使我们称义。所以圣经不是要救好的人，圣经一直在告诉你，在告诉你，神要救的是坏人，神要救的是软弱的人，而我们就是那坏人，而我们就是那软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头，是的，我们看到神许可一些邪恶发生，是的，我们知道这些邪恶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答案，我们无奈，但是你要相信一点，神可以使用这邪恶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怎么做，但是我们看圣经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神可以使用这邪恶来扭转这邪恶，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犹大，到底我们像不像犹大放纵自己。现在我们很节制我们自己，但是多半小时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是否放纵自己？你说哎呀牧师啊，我没有去大吃大喝大玩牙龙。不过现在这节目我们不是在讲牙龙，你和我都知道有些人放纵的是嘴巴，嘴巴去到哪里就邪恶走到哪里。有些人放纵的是他的手，有些人放纵的是他的眼睛，有些人放纵的是他的想法。你的心是很放纵的，但是你要记得38章死了多少人，神看为恶的人，神会管教的，神会让他死的。不要玩我，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主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邪恶，不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犹大回转了，犹大看到他玛的时候，犹大从他玛的身上他学了一个功课，这个女人比我公义， 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想，如果我们过着一个神不喜悦的我们过的生活的话，我们有机会的，今天就是机会。我们听到犹大，我们听到他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神，你帮助我，帮助我回转，犹大改变了，我们也可以的。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神，求你帮助我们。主，我说我们，因为站在讲台上的这个人，他也不是个好人。主，你知道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我们有自己的缺陷、邪恶。但主，我们感谢你。祝你多一天的机会，多一个回转的机会。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像犹大一样，他经历了那件事情过后，他看到一个比他公义的人，他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玛的身上学习了功课。所以同样的，神，就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今天来到这38章的时候，主，让我们从犹大、从俄南、从他玛他们的身上学功课。主，求你怜悯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